圣经要道略解，圣经要道略解第十一讲，圣经要道略解第十一讲。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经里的话不能随便解释的，所以彼得特别警告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保罗的鼓励，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就是彼得特别的警告，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解释圣经解释错了，强解乱解啊，就是随子私意解说，那个很厉害，就是自取沉沦。所以我们在这个关于圣经的解释啊，我们特别提出来啊，要按正义来分解。那么正义分解有哪些解释的法子呢？我们提出来，因为圣经里有好多这个关于解释圣经。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预表的解释，就是旧约里有许多的预表，用很多的人事地物来预表以后要发生的事，尤其对主耶稣用预表的这个方式太多了。那么圣经里呢，有一些已经给我们做了解释，我们就可以遵照着这个原则把那个预表来解释开。比如说亚当，在圣经里说亚当是头一个人，耶稣呢就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亚当是个预表。那么亚当的预表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夏娃。那么夏娃就是预表教会或者预表基督徒啊，亚当呢就是预表基督，这个在圣经里就有清楚的用预表式来解释这个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么也跟基督徒的关系，比如说新郎娶新妇，那亚当是新郎，夏娃就是新妇，这是一种夫妻的关系。在格林后啊，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清楚的说，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夏娃和这个亚当的预表啊，这是一种用预表的法子啊，我们来形容这个圣经说的话。我们从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和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呢就把亚当跟基督对比了啊，亚当是首先的亚当，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啊，新人类的啊始祖。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首先的亚当是亚当哦，末后的亚当是基督啊。所以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所以圣经里就用这个来说明两个范围。我们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你看，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很有趣啊。亚当是首先的亚当，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那么夏娃呢就是教会啊，这就是一种预表的方式。这是用人，譬如摩西啊，预表耶稣基督，这也是一个预表的方法。譬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把他的独生子献上，那也是预表啊。所以在圣经里啊，除了这个用人物的预表，那么摩西预表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很清楚的啊，我们来念一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就是一个预表的方法。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看，摩西预表救主啊，摩西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为奴之地救出来，那么耶稣基督呢，也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王啊手里救出来，这是一个预表。那么除了人物预表基督以外，比如约书亚是耶和华军兵的元帅，主耶稣基督也是啊我们的元帅啊。比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说到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元帅。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跟约书亚是耶和华军兵的元帅一样。像这种预表的是用人物，那么还有呢，用器啊，这个器具，比如方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方舟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就说方舟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也叫预表啊。我们提一提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啊到二十节，这里就说得很清楚的。十八节啊，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我们。所以你看，这个方舟的水啊，经过水把我们在基督里蒙拯救，我们归入基督，就是进入方舟，我们就可以躲避这个审判。水是代表审判，我们就可以被渡到新天新地。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水表明洗礼，这就是一种预表的法子。比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磐石，圣经里常常说大磐石、山寨磐石。我们在磐石下有阴凉所，我们借着磐石在沙漠里头可以得着一个阴凉的地方。那么磐石是谁呢？耶稣。喝的灵水是出于那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刚才我们念过了。所以像这种，譬如在利未记，以色列人直达帐幕，神就在帐幕里向人说话。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在原文里这个意思就是神在人间直达帐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里会幕的预表，就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耶稣说话就好像旧约会幕，神在会幕里向以色列人说话一样。那这种预表很多了啊，石头啊、方舟、会幕都是预表基督。那么圣经里还说到很多很多的啊，连那些礼节啊都是表样啊，都是表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第二章啊，哥罗西第二章。那这里说很多的事情啊，都是预表，都是表样啊。我们从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旧约里啊，连节期、月朔五个节啊，犹太人他们过的节，他们有啊大的节气，比如说月节啊、初熟节是吧？那么然后有赎罪日啊、祝棚节。他们有很多的节期，他们这节期都是预表基督。他们的祭献祭啊，也是预表基督。他们的安息日是预表耶稣基督使我们的安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些旧约里这些节期、月朔、安息日，还有饮食，比如杀牛杀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神的肥牛犊，耶稣基督是那赎罪的斑鸠鸽子。所以所有的这些祭物都是预表基督，这我们就懂了啊。还有呢，圣经里说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里头一切的都是预表基督。所以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相。 那旧约里头那律法里头那些事情都是影儿，都是预表。我们再看第九章，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读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那个表样就是预表。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喜夺的规矩，都不过是俗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十一节就说明了这些表样啊，到基督以来都停止了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了，这些表样都变成实体了。所以那形体就是基督。所以旧约里头这个我们解释圣经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这种预表的解法。在圣经里预表的解法比比皆是。罗马书第十章更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律法讲了很多的规矩，说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讲基督啊，都是讲基督。第二个解法呢啊，解释圣经呢就是预言。我们要查哪些讲到耶稣基督过去是怎么预言的，到了新约是怎么应验的，这两个要查。所以圣经的解释，一个就是解释预表，一个就解释预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许多的比喻。哇，这个比喻我们要学会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耶稣曾经给门徒们上过课，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去解释。并且耶稣说，你们要不懂这个，你们那一切的比喻你们怎么懂呢？是不是？我们看马可福音呢，耶稣曾经给他们解释，尤其耶稣给他们上课没有人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些属灵的意思都讲给门徒听。对外人讲呢，就用比喻。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三十四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哈，很有趣啊，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啊，他用比喻讲道，用比喻。那么用比喻呢啊，耶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比喻都是天国的奥秘啊。所以耶稣说，这些道你们不懂，那你们将来怎么能够，这个你们都不懂怎么行呢啊。所以耶稣训练门徒。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啊，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就是解释圣经我们要学习啊。耶稣帮他们解释，教他们啊。我们读这个二十四节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杂好种在田里，既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百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百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百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百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百子薅出来 捆成捆留着哨，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再读36节啊，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啊，说请把田间百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是耶稣解比喻的方法啊。所以前边是用比喻，后边就给门徒解释。那么我们呢，就要学这个，我们就学习耶稣基督这个解比喻的法子。我们学了，我们就懂了，以后呢，我们以此类推，我们就按照耶稣解比喻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切的比喻都解开啊。所以耶稣就用这些比喻啊给他们说，说完了以后，耶稣还问他们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都明白了啊。耶稣啊就教他们用这个撒种的田间百子的比喻给他们做示范。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啊，我们从这个10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10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然后耶稣就解释，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啊，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所以耶稣基督用好几次给他们示范解释这个比喻。所以圣经里啊有这个解经呢，有这个比喻的解释。另外啊，第四就寓意的解释，圣经里头还有寓意，不是比喻，是里头隐藏着一些意思，叫寓意的解释。那么第五呢，叫数字的解释，圣经里每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那么圣经里还有呢，第六，人名地名啊的解释，人的名字都有意思，地的名字都有意思。还有呢，字义的解释。那么第八呢，是日期时候日子的解释。假如我们肯查考的话，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办过。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解释圣经的法子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所以寓意就是属灵的意思，隐藏的啊。所以按照圣经说，预表的解法、预言的解法、比喻的解法、寓意的解法、数字的解法、人地名的解释啊、字义的解释啊，还有就是日期时候日子的解释。这样我们就会解释圣经了，就不会弄错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只要会读经，还要会查经，不只要会查经，还要会解经啊，解释圣经的重要，能得蒙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并且呢，圣经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圣经一吸收就产生能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读经、查经、解经，这是圣经里边启示我们最要紧的啊要道。那么我们把这三个呢就查考的停在这里，下边我们就要为这个圣经要道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停在这里。